我们今天从科判己三贤圣无为同正开始看起。己三是讲一切的圣贤都以无为法作为他证入的共同目的。那应该复习一下己二在哪里呢？请大家翻开讲义第十四页跟第十五页。在大乘正中分开始讲发心菩提是五一，第二你发了广大的菩提心，接下来应该是悟二降服你的菩提心，第三要朝着明心菩提明心见性的这条路上去努力。在明心见性呢，必须要有三个条件，请看第十四页己一，你先必须对于法身这样甚深的道理，法身这里可以讲是实相般若，对于法身呢，你能够真正的去离一切相，而能够亲自证悟。己二在第十五页，众生要长久的积功累德的修六度妄恨，你对于甚深的般若波罗蜜你才会相信。接下来讲己三，贤圣就释迦牟尼佛用这个如来，用声闻一果二果三果，乃至于菩萨都告诉我们这三类的圣人啊，都以证入无上的无为法为他最近的目标。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十九页，若没有讲义的话请到后面拿啊。请看分二，更一举如来做证明，他举这个佛释迦牟尼佛或过去现在一切的诸佛如来做证明。好，再看二十二页，先看科判，更二举声闻尘为证明，声闻这边指一果二果三四果，最后以证阿罗汉果作为比喻。接下来更三在二十五页，举菩萨作为证明，所以你脑筋里要有个这个蓝图，不管举佛声闻的弟子或是大乘的菩萨，都以证无为法为目的。好，在举菩萨为证明的呢，最有名的就是说明菩萨能够庄严清净的佛国土吗？当然以大乘佛法净佛国土来讲是可以的，可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告诉你，菩萨发愿要庄严清净的佛国土，但是他不可以有执着性，所以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所以他就分三类如来声闻跟菩萨做证明。好，翻回来再看第十九页，第一个举如来做证明，在心一他就证说，下一页二十页心二是比较功德，证说就是说如来怎么样证入这个清净的无为法呢？好，请看经文十九页，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如来有所说法也。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是大家非常熟悉鸠摩罗什大师的经文，也请你同时打开《金刚经破空论》第三十一页。好，开始解释。他说：“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说，与汝意云何？与意云何？就是你的意思和想法如何呢？”如来把德字请画起来，得到的德。如来真正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 如来有所说法吗？把有所说法也画起来。须菩提回答就说，假如如我解佛所说义，佛所说的义力有很多，有位小乘人说，为大乘人说，为金刚乘说，他这里讲，如果从佛究竟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没有定法可说的，没有定法才叫做假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一定的这个世出世间的法如来可以宣说，这是文字上的意思。好，先把德画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哈，《金刚经》要迫使你就是非常多的执着，它不光是对世间的执着，对佛法的执着，乃至最细微的执着，它都要用金刚般若波罗蜜把你一迫斥。所以第一个德，我请大家把德画起来，就是因为佛知道众生都是有所得有所求。举比方说，中国人常讲舍得舍得，对不对？能舍便能得，很多法师也用这个方法来劝你布施。其实老实说，这是儒家的道理，这不一定是佛法。因为佛法没有错，佛法舍了以后真的能得吗？当然能得，你必须要了解得到的呢是自信当中本有的。而佛法呢，假如以般若经跟心经的体系来讲，告诉你，对不对？如来是无智亦无德啊，是不是？如来是无所得的。好，听好，那因为你得迫斥你得的这个执着，所以他告诉你无所得。很多人以为什么中国字理解无所得，那就什么都没有，错了。得啊，告诉你无所得的时候，是通通都具足。举一个例子，我上次说《金刚经》常用迫斥的方法讲黑色。那非黑是什么颜色？很多种颜色吧。黑色，对不对？你执着黑色，佛说非黑色。那非黑的话，包含红色啊、白色啊、绿色、黄色、彩色，通通都叫非黑色嘛。所以换句话说，当你执着这个得的时候啊，你就会有舍，就有得失心，这是众生烦恼的根源。你因为执着这个有所求跟有所得，所以佛为了救你，就告诉你说，其实啊，一切的真法事实真相是无所求也无所得，把你的这个有所求跟有所得的心放下了呢，一切呢就像大海一样，全部像波浪一样，就是一切都会现前，也像虚空一样，本来呢你这个拥有具足的广大无边的智慧慈悲愿力，通通都现前，所以这个叫做如来无所得。所以听好，我要讲这一段的意思，说无所得不是等于什么都没有，是因为佛要迫斥众生有所求跟有所得的这个相对概念，所以他告诉你，如来真的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以世俗地来讲，如来真正成佛了，他就的确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佛经里面还讲，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在第一个阿僧祇劫圆满的时候，他就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这些各位也知道，他的确也拿五朵的花也供燃灯佛，也发愿。所以你说释迦牟尼佛从世俗地角度来讲，他有没有证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有，但是他知道那个证入也是空性的。但是从圣义地来讲呢，佛要迫斥众生有所求跟有所得，所以这一段第七看旁边的标题叫无得无说分，无应该解释为不执着的意思，英文讲 remove。 那得呢，英文叫 attachment， 就是你所有东西都要执着。接下来佛又说，那你假如执着我有说佛法，那有些比较善根深厚的弟子，他可能不执着世间的各种欲望，可是他在无上的佛道上呢，他会执着法，所以佛真为这个执着法，或因为执着法的这个因缘，佛弟子间常常会有不必要的争辩。 会有论辩，乃至于口舌之争，在法义上的论辩。所以佛有时候觉得，那这些论辩从哪里来？是因为你还执着细微的法。前面一品我们讲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彻底来说，佛无有一切的法可说，他这里讲无有定法可说。那事实上从世俗地来讲，佛有没有说法？有啊，北传佛教就三藏十二部啊，有150多册啊，藏传佛教南传的巴利三藏通通都是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一开始不是讲吗？请阿难尊者记，如是我闻呢、啊、一时佛在什么地方。所以事实上佛在世俗地的角度，他是说了无量无边的法，过去诸佛也说无量的法，现在诸佛说无量的法，未来诸佛也说无量的法。但是听好，他佛又知道众生的毛病在哪里，因为众生生活在世俗地的语言跟文字的世界里。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知道，哎，我们生活都在世俗的世界里，你去买东西，你一定会说老板这多少钱，你看到哎年终大采购 discount， 哎要把握机会，对不对？你心中还是有一个呢有打折跟没打折的概念吧，对不对？当然我们人生活在世俗地里面，的的确确我们不能离开世俗地的语言跟文字，所以你离开了这世俗的语言文字，你就没有办法跟人群生活，所以我们永远有打折跟没打折的概念。但是这要看你的动机，假如你是满足自己的私心，然后呢甚至呢没有这么多钱，还跟别人借钱，还是骗老公或骗老婆，然后呢用很多不正当的钱而去满足你的欲望，当然你就造业了。可是假如你的动机是为了很纯正，趁着呢哎有打折的机会买很多东西去供养三宝，买很多的这个衣服去供养上师，哎，你的心是会转化的。但是假如你要想开走向开悟的境界，究竟成佛的境界，你要知道世出世间一切的法，有所说的法都是虚妄的，都是呢在中论里面叫假名安立的。所以佛在大智度论里面说，佛说我，当他说我的时候有很多意思。第一，佛本身是无我，佛怎么会说我呢？那是随顺世间。所以佛教你真正了解的话，它是不会破坏世间的一切的伦理道德跟世俗地的价值。但是假如你执着在世俗地的这个价值的话，那是会障碍你开悟的，因为它只会让你虚妄分别越来越重。所以往成佛道路跟开悟的境界，佛要告诉你如来无所说法，这是就圣义地而说。这样了解哈。接下来，何以故？如来所说的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就说，他就告诉你，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如来所说的法，第一个是不可以取着的，不可以执着的；第二个，不可以说。这里就是说，有些这个般若实相的境界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而表达的。非法顿号，非非法。这个呢就是相对的非法跟非非法两边都不可以执着。那所以他现在讲，所以者和一切的这个贤圣，贤圣的话，般若波罗蜜经所讲的境界事实上是跟法华经一样。这边的贤圣简单的讲，你可以写下来，第一个声闻尘，第二个菩萨尘，第三个佛尘，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里讲无为，就是法华经讲的一乘实相。在法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十方诸国土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十方诸佛，一切的诸佛卦，诸佛国土，佛要度众生，佛本身对于声闻尘如何证阿罗汉，他是很通达的。佛怎么样告诉众生发菩提心，行六度万恨菩萨道，菩萨乘他的教法他也了解。 第三，佛对于佛广大的神通境界跟净佛国土，他也都通达。所以你要度一切的众生，声闻菩萨跟佛的三乘教法，你都必须通达。甚至佛代不但是小乘法，大乘法也通达，对金刚乘的教法他也通达。所以《法华经》讲，佛的目的只要把声闻菩萨佛通通都就近证入呢无上佛国，英文叫 Buddhahood， 就是证入自己的佛性。所以《妙法莲华经》是以证一乘实相做主要它的目的，而这一乘实相就是指这边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好，无为法，听好，在不同经论有不同的定义。假如你在《白法明文论》里面呢，它有分有为法跟无为法。那有为法里面又分心王、心所有法、能所。可是听好，这里的无为法是什么？出自于《般若经》。假如什么叫有为跟无为这两个不同？有为法就是有能所、有二心，你可以自己写下来。般若经的定义，什么叫做有为法？一切的法有能跟所，有心跟境这样的对立，这是有二心，这就叫有为法。无为法就是一切的法无能所，一心就叫做无为法。注意这个定义啊，无为跟那个白法明文论的无为法是不同的。所以一切的贤圣都以正道无为法而有差别。我刚才说这个无为法就是等于法华经的一乘实相，为什么呢？请大家先看第十九页真谛三藏翻译的最后一行，何以故？一切圣人皆以无为点真如所显现故。好，我已经帮你用框框画起来，可是可见这里的无为就是指等于真如，也就是实相，也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我讲为什么无为法这里就是等法华经的一乘实相，这是有它经文根据的，不是我自己乱编的。所以一切贤圣皆以正道究竟的真如本性无能所的清净一心，这个叫做无为法。好，现在请看偶益大师的破空论，也在你31页，讲义在第19页，请看第九首偈颂。第九首偈颂它有六句，所以我分 ABCDEF， 请看破空论，偶益大师照的论颂。法若可得即可说，即是有为非实义，所说非是无因缘，顺于贤圣无为证，无为差别亦因之，譬如丈尺虚空等。法若是可得即可说，好，我刚才说就是众生对于有所得，一切都要执着世俗地的东西，有可说可以表达。其实这个有可得跟有可说的范围啊，它还是属于世俗地的有为法，它非实义，不是究竟真实的宇宙人生的真理。但是我们众生常常是生活在这虚幻的世界，把虚幻当真实。所说非是无因缘，非跟无你可以把它暂时盖起来，因为复复就得证嘛。所以事实上所说的一切的法就是什么？因缘法。这样了解吗？因为他配合偈颂，所说非是无因缘，所以龙树菩萨曾经说一切法从因缘生。所以你说般若经或是龙树菩萨要讲的所有一切的道理，把它浓缩成四个字叫缘起性空，你可以把它写起来。这里讲就所说非是无因缘，是讲缘起，一切法都是从因缘而生的。不但是我们讲经也是从因缘法而生，事出世间，你要成立一个家，要找一个好工作，你要能够利益众生，你不是单单只有自己一个因或一个缘或一个而产生一个果的，你是于众多的因缘而产生的。 比方说能够我们在那边听经，第一起码呢我要不能往生，不要生病，第二基金会提供这个场地，第三你自己今天没有障碍，身心也欢喜来听经，第四你起码还要搭上不同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坐捷运好，开车也好，用十一路，用走路来也好，你总要走到这个空间来，对不对？最后十二因缘成熟了，可能麦克风的这个音响也不能有吵杂，否则你任何一个因缘破坏了，都会没有办法让你学习无上的佛法。要学到世些这么殊胜的无上佛法，也要是很多众缘和合而成。同样的，世出世间的法，要成就无上的佛道，要广度众生，也是要生生世世的。所以佛法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不管你是学菩萨的广大行啊，或是般若空观，你会觉得要有广大的慈悲愿心啊，是很重要的。你光有慈悲心，你没有智慧也不可以，光有智慧没有慈悲也不可以。所以我非常喜欢华严三圣的表法，就是右边是大智文殊菩萨代表般若空慧，中间善财童子第二十七参是这广大的慈悲心，好，观世音菩萨，最后你有慈悲有智慧，你要让你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往前推动，而有无有穷尽的愿心，这是用普贤菩萨做代表。而要有智慧又有慈悲推动你生生世世无有穷尽的愿心，而不疲不厌的去追求无上的佛道跟无所求的利益众生，第一个要有广大的愿力，第二个要有真正的实践力，第三个还要了解空慧。空慧就是我在入菩萨行讲，你要真正体会到，常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般人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觉得哎呀，不管别人先管自己哈，对不对？可是真正作为佛弟子，做一个普贤行愿的行者或大乘的行者，你为什么会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利益众生呢？因为你知道自他本来是不二的，也就是我常常赞叹也鼓励的哦，大乘佛法最殊胜的地方，你要去了解，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因为帮助别人真的你是在帮助自己啊。你去医院看别人，对不对？比如众生很痛苦，你给他鼓励，其实真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提醒你，你也发广大的大悲心，还有病人也为你说苦空无常的佛法，会告诉你，你真的帮助别人了，你有感觉，哎呀，我是多么的幸运，我是多么的感恩，我应该更趁着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精进的修行啊，否则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为随业力所转。所以我自己一生啊，出家很惭愧，15年到现在，有人问我说，师父你怎么这样不疲不厌的忙下去？我跟你讲，我有发广大的大悲愿心，还有一个我能够体会到，我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因为自己跟别人是一体的，而且你这样子才能够有清净无所求的大悲愿心，这个就是菩萨戒的戒体。菩萨戒的戒体不单单是在形式上，我去参加的戒法或去学诵菩萨戒，真正是在菩萨戒的精神上，你要能够掌握而去实践。所以般若空慧是推动菩萨生生世世不疲不厌，乃至于众生呢骂他打他陷害他，他还是呢不会去对众生起任何的一个念头要残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般若空慧。所以后面金刚经你才会看到释迦牟尼佛非常了不起，对不对？做割力王的时候，割力王要杀他，他不但呢不会像世俗人有报复的心，他还反过来发愿，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你。各位，人家陷害你倒你股票的时候，你会发这样的愿吗？不太容易吧。这个就是佛跟众生的差别。反过来我们应该学习，我发愿尽我未来尽呢，我一定度他成佛。你这个大悲愿力超过于你跟他之间的业力啊，你的跟他之间的关系就会开始在转变。接下来精进的修持观想忏悔业障，这样子有一天 最恶的恶人啊，可能会在你无量劫的菩提道上呢，成为你最大的护法，也会成为你菩提眷属最亲密的同参道友。所以好跟坏，善跟恶，要在你一念之间怎么突破，必须要了解般若空慧。所以金刚经它功德力就是在这里。好，接下来看，所说非是无因缘，所以一切法都是从因缘果报而生，顺于贤圣无畏证，把有无为画起来，跟前面的有为这是相对的。前面的有为是指世俗地，这里的无为是指圣义地。注意这个顺，请也画起来，顺就是顺于圣贤所走过的大道，顺随顺。佛经里面或在止观里面常常会用顺这个字，就是说顺着这个方向，或顺啊，顺着这条道路，你可以同样证得，最后一个证当动词，证得一切圣贤所证入无为圣义地的第一义地的境界。所以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菩萨，对于有为法跟无为法都要通达，但是对于我们凡夫我们要破除我们的执着，我们应该朝着圣义地无为法的方向去努力。所以告诉你说，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妄想。但是以圣义地来说，佛本身一切的圣贤呢，它是无分别，也无分别，无妄想，也无妄想，无执着，他也无执着，这个才叫做证入圣义地的圣人。接下来下面他说，无为法差别你亦应知，无为法虽然是圣义地，但是它在程度上也是有差别的，所以你也应该去了解，就像声闻、菩萨跟佛都是三乘的圣人，可是他们所证悟的宇宙真理是同一个，但是在程度上有差别，所以他们的悲心愿力也有差别。他说譬如丈尺虚空，虚空我们怎么知道它多大呢？我们在佛经里常常譬喻是虚空是最广大无边的，你会知道它大跟小，你一定有一个量尺的这个尺度嘛，所以它用一丈的这个尺来做量尺的尺度，也来做譬喻说无为法有很多的差别。就像我们世俗人总要拿尺，譬如说你现在做一个佛桌，老板一定会问你，对不对，先生或是师姐师兄，请问你佛桌要多大？你不能说啊随便吧，他随便你总要说个数字吧，对不对？在世俗地上你总是要有这个尺量，告诉人家数量，人家才能够做你所需要的。好，请看《金刚经》的破空论，他解释，他说顺着前面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的道理，假如我们从这一岸渡到另外一个彼岸的时候，法跟非法我们都应该舍。可是有些弟子会听到啊，法跟非法我们都要舍，那他就很担心，到底我有可不可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须菩提尊者非常有智慧，也有神通，为了要遣除众生这个疑虑，就是问尊者深达佛陀甚深的这个慈悲的旨意，就问这个问题。看31页倒数第三行，无上菩提是超情离见的，请把超情离见画起来。这个常常来在禅宗的语录，或是你看禅宗的纲案，常常问你超情离见。因为我们现在读古文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啊，我自己读过20年的古文，哎，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读过《尚书》《诗经》，我还整部四书我全部背完啊。当然现在呢，有很多忘记了，可是读起来呢还是非常熟悉的。想要了解中国的大乘佛法，因为很多的大乘佛法是用古文，是古汉文而写的，所以对有些名词啊，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我会用心稍微解释，你请你留意。超情离见，情是凡夫的情执，见是凡夫的执着的见地。也就是说，凡夫我们常常讲啊，人嘛都有七情六欲，对，没错，佛法就是要超越。佛法没有要你去断， 佛要你超越。假如你去学南传的禅法，他会告诉你贪嗔痴慢疑是不好的，你要努力去对治。当然大乘的经论有些也会这么说，但是你怎么样转你的贪爱变成慈悲，转你的愤怒变成智慧，转你的愚痴变成愿行，这个就是你要超越的地方。所以虽然我也介绍《金刚经》破空论，不过我会呼吁一次啊，基金会也有讲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选读，哎，我有跟印 MP3 跟大家结缘，其中有一个叫做对治习气啊，希望大家可以去多看，尤其在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里面，印光祖师常常赞叹要至诚恭敬，第二个还要你要超越自己的五欲六情，你要从你的烦恼习气去对治。不管你是有学问没学问，你是博士或是你是贩夫走卒，想要出轮回的最大关键就是这四字，你可以超越你的五欲六情吗？离就是你可以不执着放下你自己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而产生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这四个字对禅宗来讲是让他开悟的关键。你能超越了，你能够离开不执着了，你用任何的方法都能够让你达到明心见性。好，所以禅宗是很重视超情离见。那禅宗最下手的方法就是诵般若经还有禅坐，因为这两个是让你继续超情离见的方法。当然禅坐里面有分小乘禅、大乘禅以及无上禅。在维摩诘经里面呢，释迦维摩诘居士就曾经呵斥这个佛的大弟子说，所谓的禅坐啊，不是只坐在那里，行住坐卧都是禅，没错。但是我会觉得哦，有时候佛弟子啊，不要理论讲得太高，你要问你，你连坐都坐得不好的话，你的身心啊都不能控制的话，你要谈到动中禅啊，乃至于梦中禅啊，那都是太高的境界。古来从古至今，从释迦牟尼佛，你看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从古印度到大乘佛法，到西藏，一直到中国，所有60%到70%的佛像都是什么？禅坐的。可见止观禅定是很重要的关键。你连你自己的身心，我们讲色受行识的这个五蕴身心啊，你都不能降服的话，那你说动中禅或是什么梦中禅，有时候只会变成口头禅的，知道吗？所以真正的禅坐，不管南传北传藏传，真正修止观就是要从止观这样七支做法，然后这样的禅定从属习观开始修。所以佛弟子圣弟子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教法都他听，可是呢他不一定通达，但是修一个方法就可以让他证阿罗汉，就是什么安那般那念，就是属习观。佛说修属习观，从这个方法就可以直接让你证到阿罗汉。好，所以我对外国人啊，我教止观都是教安那般那念，当然还有加不同的观想，因为外国人他不一定相信阿弥陀佛，他也不喜欢，外国人喜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叫他念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哎，他不喜欢。你叫他念咒，他还蛮喜欢的，因为咒有力量，他可以感觉到能量。但你告诉他什么都不念，注意你的呼吸，哎，这个他可以接受。所以佛教跟所有其他宗教共通的地方下手处是什么？安那般那念。因为有人活着就一定有呼吸，所以你度外国人或你外国的朋友，或是有些非常排斥宗教仪式或宗教形象的人，你要从哪里下手呢？从呼吸的属习观。所以目的止观可以让你超情离见，而且你常常打坐，常常诵金刚经，常常思维般若的空义，就会让你啊对世间的这个执着啊会越来越淡，这个叫离见。所以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藕益大师讲，无上的菩提是要透过你超情离见的下手去努力的，这是究竟的彼岸。而达到究竟的彼岸，不但无非法相， 亦无法相可得。你可以把法相跟非法相两个画起来，因为中国字里面无又非啊，这样子尤其是古文，有时候你看的呢是一头雾水。他说无上的菩提是不会执着在法相，也不会执着在非法相的两边。换句话说，佛呢不执着两边，任何一法都可以演说无上的妙法，所以叫做无有定法可说。无有定法叫做名无上菩提。所以举一个例子，在南传叫阿姜茶尊者，多年前啊，在南传佛教非常的轰动。现在呢，他很多书也翻了这个翻到很多很多的其他国家的语言。他是一位泰国了不起的高僧，也在缅甸跟斯里兰卡禅学过。他真正的修行方法就是一个持戒，第二诵巴利文的经典，第三就是止观。而且他每天要求弟子止观打坐要非常的长，你如果一天不能坐四小时跟八小时，你是没有资格做他的弟子的。当然刚开始啊，要慢慢磨练嘛，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有进阶班。他常常住在森林里，那他的心非常的清净，而且他告诉你什么是法，你的心就是一本无上的妙法。他很少鼓励弟子读经，只有在偶尔开示或是呢弟子遇到这个魔障的时候，他说好，那你就读诵巴利文经典，因为巴利文经典有巴利文经典的功德。那他常常带着弟子，不论在家出家都呢是在森林里住。那在家居士来，依南传佛教的规定，在家居士凡是进入寺庙通通要换成白色的衣服，还不可以像各位这样，我们北各位是北传佛教，进到寺庙里面一定上下一身全部都是要白，代表象征你的心要清净不染，这个就是佛经讲的白衣。所以进到寺庙之前，在泰国南传佛教每一个人呢，还不是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西装或晚礼服，做一个在家佛弟子都有两三套清净的白色的衣服，到寺庙一定要穿白衣，这代表对三宝的恭敬，白代表自己心清净不染。所以他带着在家出家的弟子呢，然后呢都在森林里面经行，然后他看到一只这个松鼠往上跳过去，他就告诉你，你看 他们叫 jumping monkey， 他说各位弟子，你觉得我们的心是不是就像这个猴子呢？他说法非常的微妙，所以他口才辩才无碍，也非常的幽默，所以他曾经吸引东方西方英国美国非常非常的当作西方弟子跟他出家，而且出家都有二三十年的这个经验。好，那他们就是每天持戒，延迟过午不食，持戒还有诵巴利文经典，还有禅修，他们的目标是要证阿罗汉果。所以台湾也有一些阿姜茶的尊者的，圆光佛学院曾经翻译里面很多很多的书啊，还有我认识一位叫甘比罗法师，他就是跟他出家二十几年的一位美国人，他的修持也非常的好。但是有个问题，他灭度以后呢，佛的弟子啊就没有办法可积可寻。为什么？善知识在的时候，善知识就他有点像禅师啊，随所拈来，对不对？一切法都是无上的佛法。那你他说真正的法是你的心法，所以我很赞叹他把修行告诉你心地法门是很重要的，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调伏你的内心。所以在他说法就是无有定法可说，任何一法都是清净的佛法。所以刚刚他说，当你心清净的时候，你看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你都会开悟的。但是这是属于一类的圣弟子，另外一类的圣弟子就是说，佛灭度以后呢，他要通达经论。假如你去南传佛教，现在据我所了解，还有证一果、二果跟三果的圣人，不论在家出家。那你会说，师父我很好奇，你怎么知道他证果嘞？Good question， 很好问题。因为在清净道论里面说，真正做正道出果的圣人啊，他的身心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的谈吐，他的想法，他对一些世间事情是从苦空无常无常的角度来看的，他是从四圣谛的角度来诠释宇宙的真理，而且他身心很净化，你坐在他旁边，你身心可以感到很清安。 所以得到这个初果、二果、三果的圣人呢、啊，他自己知道，而且他有圣人的功德力。但是你要详细知道，你必须要很认真的去读四部阿含经跟清净道论，你才能够有判断的标准。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大概善知识也分两类，第一个就是他通达经论，第二个他不会通达经论，但是他有证悟。像我刚才讲的阿姜曼尊者，事实上他很认真的学习过南传的巴利圣典过，然后呢，但是他对弟子呢没有强迫或要求很高，一定要读很多经论，但是你必须持戒跟修禅定，尤其是禅定是最重要的关键。可是这样的善知识有好也有坏，他在世的时候你可以天天问，但是做他灭度以后，你就没有可稽可循。另外一种善知识是你告诉他修行的经验，比如说你在做梦里面，你在禅修大限，你梦见的火山爆发，对不对？那他就告诉你，你火气太大，要去看中医生。因为在清净道论里面有写，地水火风，当他在身体转变的时候呢，他是有身心的变化。那一般人会说，哎呀，火山爆发，可能呢我有灾难啊，不然就是我家快发财，其实那是妄念。你必须要读很多经论才知道身心的变化。真正在禅坐的时候，我们讲明跟色，色法跟心法，它虽然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它也会相互变化的啊。所以第二类的善知识是说，当你告诉他这个现象，他就会打开清净道论，告诉你你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然后清净道论、觉应论是怎么说，这是原则，而我的修行经验就是如何，他就会告诉你，他就告诉你为了呢要降服你这个所谓的啊梦中有升起这个火山爆发的情况，他就告诉你你要去治疗你的身体，还有你吃的东西不能太辣，不能太热，你必须要喝一些降火气的东西，甚至接下来他会教你在打坐的时候观想两个手掌当中捧着水晶球，水晶球放出白色跟冷的清凉的这个甘露水或光芒，就是要对治你火大的特质，而让你的地水火风的火跟水能平衡，身心你才会入禅定。那这样的第二类善知识，我个人觉得我比较相应，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子的话，他灭度以后呢，你还是可以按照清净道论而修行的。所以清净道论是在南传佛教，任何一位在家出家，你要证阿罗汉果的话，你没有善知识，那你就一定也要读，你有善知识你更应该读。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你要利益广大的众生。好，所以由这例子可以知道，有教跟有证都是善知识。所以佛在阿含经里说，教就是经论，证是指证悟，教跟证这犹如日月一般，都可以让佛的正法住在世间。很多人现在连友，我觉得北传佛教有时候学佛法会偏一边，以般若金刚经般若空论来讲，中道第一第一来讲，不可以偏一边。有人就说，哎呀，读那么多有什么用呢？错，你不知道教的功德力是很大的。你若只想只追求证，你没有去研究教，你怎么知道你证的对不对呢？当然有一类善知识或有一类佛弟子，他是多生多劫只修证，他可以不读经论，他每天就是念六字大明咒，对不对？念100万遍、200万遍，他心很清净，那他心可以跟世间的这个染污法不相应，所以他自己能够得清净。可是问题，他真正说要像《金刚经》后面的经文，要发大愿心为一切众生要演说无量的妙法的话，他还是要学经论的。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哎呀，读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好好修行就好。讲这个话的人，老实说不能说错了，表示你佛法的水平不太高。以般若来讲，教跟证是应该是不二的呀。你经论越深入，应该帮助你修持更得力啊。你经论修持更得力的话，你应该不会有虚妄分别，排斥释迦牟尼的教法呀，对不对呢？好，这个有教跟证的相对的这个对立啊，都还是什么啊？世间的情跟见。 所以佛要破斥你这些世间、世间跟出世间的情见，所以佛说无有定法可说，才叫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再看31页倒数第一行，所证的既是超情离见，所说的当然更是超情离见。好，请把证跟说两个画起来。我们要证悟的境界是超情离见，那我们要所依循的这条道路也是佛依超情离见的清净心。金刚经讲性心清净则生实相，法华经讲一乘实相，华严经讲一真法界，都是你所证入超情离见的这个见地的境界。那佛也曾经说